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依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您曾经在西安应邀参加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呢做了主旨发言。我记得当时您的主题是佛法西渐，祖庭东望。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就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的智慧。首先啊，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活动是什么团体筹办的呢？
这个活动呢，是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
这次的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
主题是祖德流芳，共系圣缘。
那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它的目的又在于哪里？
因为佛教从印度发展到全世界有三个传承，一个是叫南传佛教，也就是说这个佛教的佛经还有高僧大德到这个泰国啊、缅甸啊、斯里兰卡、那边去传播佛法，然后他们用巴利文来诵经，那么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就是按照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情形沿袭下来，所以呢那边的佛教叫南传佛教，或者叫巴利语系佛教。第二个传承呢是藏传佛教，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藏区，那么他那边呢是用藏语来诵经。还有另外一个传承呢就是汉传佛教，这个印度佛教从这个海路还有陆路传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去，所以叫汉传佛教。那么汉传佛教在三个传承里面呢举足轻重，影响的非常的大，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祖庭文化研讨会啊，主要是挖掘汉传佛教祖庭文化的深刻内涵，瞻仰汉传佛教祖庭文化的独特价值，而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氛围。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论坛呢是影响蛮大的，因为主办方呢邀请了全世界的好多高僧大德、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那么我是代表加拿大佛教会去出席这个论坛，在那边也得到很多的知识，这个启发很大，所以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佛教国际论坛。
那想请问您，那为什么说祖庭文化意识是汉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呢？
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么佛教的这个教法是和合一位的，那么佛灭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学派、宗派，这个好像是一种很必然的，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呢，佛以一音演说法嘛，众生随律过得解。释迦牟尼讲的这个佛法，根据每一个人他的根性、他的智慧、他的善根不一样，所以他的理解的也不一样，自然我呢就会分了好多不同的这个传承。
那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100年之内，这个佛教里面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释迦牟尼佛日涅槃以后，在100年里面的佛教就已经形成了两大师承、三大僧团的局面。第一次结集理所当然的由佛陀的十大弟子来完成，那么结集活动呢由摩诃迦摄召集，阿难为经法结集的主持人，优婆离是戒律结集的主持人。那么结集完成后，因为没有了佛陀这一中心人物，那么三位尊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僧团的代表人物。结集之后呢四次发展，那么僧团的传承逐渐地形成了众经法的阿难系的这个师承和众历届的这个 优婆离师承两大师承。那么这两大师承呢，以后形成的恒河以北这个摩托罗地区的阿南系僧团，还有优婆离系恒河以南的优禅尼地区的僧团，以及呢优婆离系的恒河中游东方毗舍离僧团，共为两个这个系统，三大僧团。这两大师承和三大僧团深深的影响了以后佛教的发展，后来出现的中国祖庭文化总是要上溯到印度的某位大师，以表示对宗派的这种渊源。2000年之后的今天啊，佛法的神妙之术啊，已经根深叶茂，家木秀偶还阴啊，从此呢，还迁的基业几乎呢，庇佑到世界各地，在佛教进入了中国发展壮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传承之下，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祖师大德，可以说是佛教的人才是星光灿烂啊，照亮了苦海众生的天空。他们的修行、弘法、证悟、创建道场、度化众生、悲心弘愿，成为后人心目中的圣地。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祖庭。
那什么叫祖庭文化呢？
祖庭文化呢，就是祖庭所负载的文化价值，在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佛教思想不断的分化，祖庭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和丰富性、创造性的特点。所以祖庭文化呢，是一个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那我自己认为呢，祖庭文化的内涵由三部分来组成。第一部分呢，就是印度古德的法脉渊源，起到象征作用。佛教讲究因缘果报，重视祖传师承。那么连释迦牟尼佛之前的几位古佛都有七佛通戒，一以贯之，何况释迦牟尼佛之后的学派宗派呢？所以呢，汉传佛教祖庭必须啊，探源这个溯流啊，公认一位印度的古德作为祖师。比如说禅宗所这个传承的正法演藏的源流，那么菩提达摩祖师被认为是禅宗，是禅宗的东土初祖，还有西天的28祖，一直推到佛陀十大弟子摩诃迦叶。那么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是法藏，当然在传统上以龙树菩萨为初祖，即使由中国佛教论述所创立的本土性宗教宗派如天台宗，其实实际创立人为智者大师，但也追溯这个龙树菩萨，共是依据这个瞻安灌顶这个摩诃止观系里面所说的，可分为经口传承与经师传承两个这个系统。那么中国的祖师大德的思想、纸张和他的精神，这是祖庭文化真正的价值所在。那么这里呢，祖师大德当然是指这一宗派的创始人，他们在佛教的发展中继承发展、阐发创新，在修行过程当中呢，铸成一派，他们的修行法门、学佛的体悟、理论的注释、人格的风范，对后世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比个例子，像终南山初祖道宣律师，他先后呢依止智者大师还有智守律师，他专门研究这个戒律，除被这个礼请参加玄奘法师的一场之外呢，40年如一日在净业寺潜修禅定啊，研究律学。他所传的这个四分律，在中国第一次树立的律学的这个风范。他所著的四分律的系列，四分律的三环佛学行识抄，还有四分律的这个其他的好多好多有关这个戒律的这个经典了，成为这个律宗的这个到现在啊，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研究律学的人要一定要去读的一个经典，也是汉传佛教的重要名著。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天台宗，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智者大师，他不仅开一代的新风，而且改变了天台版图的重心。天台宗呢，造端于中国的北方，中土出租的慧文大师独步河淮，在这个黄淮流域一带寄土千百啊，在书里面说讲寄土千百专业大乘。二祖慧实大师这在河北光州大苏山周堂义里夜变使者啊修习的法华三昧，在经智者大师实际创立天台宗，就一直在南方的浙江一带深耕繁养，其重心的南北转移不仅仅是简单的地上的变化，前辈们呢，这种学者啊，早就指出了，说的北朝牧业啊，恒业会师，天台智者吉阳定慧啊，双修，或者是意在九众这个北朝一般这个长生之，它的一种就是一种偏差。所以北方佛教重视禅定实践的传统和南方佛学重视佛教教育的特点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南北佛教在交融中统一，这种功绩啊是非常的了不起，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不会偏移，不然的话你只重禅修不重这个思想理论也不对，只知道思想理论不重这个禅修这也不对，所以智者大师呢，能够把这个禅修跟这个理论连着先结合在一起，把定功慧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人去思考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地和道场的特点。地和道场是祖师大的事迹和精神的载体，其作用至少有几个。第一呢，就是祖师大的精神起到见证治世烘托作用，无论是山水建筑文物还是道场佛像器具，都带有祖师生活年代的时代气息，祖师大德的个人印记，还有呢有浓厚的这个历史文化特色，独特的文化价值，使后人有一个记忆呢凭吊瞻仰参观研究学习的实体，其引导教育感化作用不是仅仅研究著述所能比拟的。所以讲到这个祖庭文化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特色，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交融的汉传佛教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所以我记得那个卢以利教授曾经列举了世界上典型的三种文化的生命观，第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独立个体的生命观，第二种是印度轮回的生命文化观，第三种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那么中国文化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总的来源就是天地，每一类生命的元序是从祖先而来，个体生命是一类生命中的一个环节，而印度文化及佛教讲这个轮回啊，因果报应啊，体现在个人，因果报应关系体现在个体生命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个人生难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做善事成就佛道，融合了佛教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祖庭文化现象。从历史观点来看，汉帝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思想的理论，有了汉帝佛教宗派的形成，这是汉传佛教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一点呢，我们以这个藏传佛教的传承遗规啊相对照，可以促进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一问题。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当藏传佛教更多的保留了密宗的特色，藏教的特色，更加重视轮回转世的学修，所以呢，这个藏传佛教的传承是以活佛转世制度来实现的。汉传佛教吸收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道家的一生成分，它的传承特点就是祖庭文化，前者更多都体现了印度文化 或者是佛教文化特色，后者呢则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特点。所以呢，藏传佛教呢重视生命个体的转世诞生，诞生与汉传佛教的祖庭文化更重视了祖师道场学舍三者的结合。正因为如此呢，这个祖庭文化在汉传佛教文化中它的地位呢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佛弟子心中呢更是有神圣的地位。
那祖庭文化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影响很大，这个祖庭文化让我们有敬畏感、归宿感还有使命感。什么意思呢？就是汉传佛教有着完整的流布这个体系，那么成型于隋唐佛教黄龙时期的八个大乘宗派，在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有八大宗，有禅宗、有天台宗、华严宗、密宗、法相宗，还有律宗、三论宗、净土宗，这是大乘佛教的八大宗。还有两个小乘的宗派，那就是成实宗和基舍宗，那么是今天汉传佛教所有流派之根源，流传较广的、影响较大的，基本涵盖中国境内和亚洲其他地方，如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地的所有这个流派。尽管还有不同的说法，根据这个梁启超先生啊，认为有十三宗，在他这个《中国佛法兴衰演格说略》里面他提到。还有呢，这个季羡林教授认为呢，构成为宗派的只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禅宗四宗，当所有四宗弟子呢都能够找到自己修行法门的源流，从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祖庭呢是我们精神上的家，祖庭文化是我们丰富的精神遗产。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归属感，另外呢就讲了第二个是使命感，就祖庭文化让我们有使命感。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呢，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相信修行者对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强辈大德或争取统治者或擅从社会的积极支持，或在基层民间讲法开示，使佛教在中国不但站稳脚跟，而且呢迎来了繁荣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这声伟大的功德激励后来者发扬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认清了自己这一代的使命，开创佛教发展的新局面呢。所以呢，这个祖庭文化让我们每个人有使命感，因为讲到传承嘛，这个法到我们这个身上来，那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一代比一代做得更好。
哦，我们知道了这个祖庭文化啊，使得在中国的僧人让他们有敬畏感、归属感以及使命感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海外也有相当多的弘法者啊，那在海外弘法的资深长者他们又怎么看待祖庭文化呢？
海外弘法的前辈，包括现在的在国外弘法的高僧大德，一直都非常重视祖庭文化。汉传佛教海外弘法与西去取经一样，都有可歌可泣的光辉典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忘祖国，注重祖庭。唐代的鉴真大师因为呢深信日本是难以会师的往生之地啊，又因为日本同行的诚挚邀请啊，所以鉴真和尚在无人响应的情况下，认为是为法事业和谐生命啊，知人不弃，我即弃耳，决心东渡日本传法，十年六渡，终告成功，这个是非常了不起。所以鉴真和尚啊，在这个中日佛教史上呢，是非常出名的，影响非常深远。在1000多年前把中国的这个佛经、中国的文化带到日本去，那么这种影响呢到了今天还是促进中日民间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桥梁。 所以他老人家呢是功德无量啊。所以鉴真大师呢在这个历史书里面讲说本是立宗啊，他呢就是专门呢在重视这个戒律的受持，是南山立祖道玄的三传弟子，但他并无门户之见呢，他并没有只弘这个立宗啊，他还精通天台宗，并打通的两者的这种差别，使其呢把它两者的把它结合起来，他带到日本的各种典籍中，天台宗的主要教典全部地面都有，除了这个天台三大部摩诃止观法华详义法华文记之外，还有这个四教义十二卷，还有次第禅门十一卷，还有行法华忏法一卷，还有小止观一卷，六面门一卷。由此可以知道，这个鉴真大师在弘传力学的同时还赞扬天台止观，后来日本最成和尚呢深受感召啊，前来中国进一步呢学习其经，由此呢开创了日本的天台宗，两位大师一来一去演绎了祖庭文化传播的典范呢。所以天台宗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完成了汉传佛教的第一次国际传播，在学术界评价是天台宗向日本朝鲜的传播，其意义也就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本身，而成为了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构成的部分。那么天台宗向海外的流布过程，既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系统本身的感召力，又在客观上呢推进了意外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的发展。而当天台宗本身在典籍善意法脉及至于这个坚结之际啊，其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却也终究得益于其原先之传播地的反复之功啊。在此一事实就文化交流的互动性而言呢，乃即既有历史的意味。如果把鉴真和尚东渡成功的天宝十二年，也就是西洋的753年，作为第一次国际化的标志点，把湛山金色三位长老之一的乐度长老于1963年同期，还有美国的妙峰长老还有玄化长老，他们从香港移民到美国，作为第二次国际化的标志点，那么两个时间点之间整整是1210年，这背后的推手就是一生不忘天台的檀溪大师。檀溪大师他是天台宗的第44世代法统的传人，生于光绪元年，一生处于中国自近代社会向代社会过渡的变革动荡的时期，那么经历了满清的伏命，还有民国建立和袁世凯复辟，乃至于这个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统治、日本侵华和国共内战等历史事件，他一生孜孜不倦，坚持建寺、安身、弘法、培育生财，从东北、华北再到西北，整个北方大地都留下了他老人家的足迹。他的老师地祥老法师曾经有感于北方佛法，曾经参圣后反而道场呢不是很兴盛，所以呢特意在招生时留意来自于北方的学生，想以后让他们呢担当到北方弘法兴教，重整天台的重任。后来弘愿终成现实，后人评价说天台一宗盛奉于北方，此乃智者大师创教以来所未有也。所以我认为檀溪大师的历史功绩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将天台宗的重心移向北方，那么第二他的学生充实了香港和台湾的佛教事业，三他的学生使天台宗实现了第二次国际化。檀溪大师的学生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湛山金色的星空长老、春香长老还有乐度长老，他们到了美国和加拿大来弘法，开创了中国汉传佛教传播史上又翻开了新的一个篇章。此后呢1967年星空、春香两位长老呢来到了加拿大，1968年呢成立了加拿大佛教会， 这是加拿大最早佛教组织之一。1969年呢，又成立了这个南山寺，这是加拿大汉传佛教在这个多伦多第一座寺庙。1973年湛山精舍成立，这是加拿大第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寺院，也是目前我们加拿大佛教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汉传佛教的寺院。
那其实我们回顾汉传佛教在北美的历程，您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啊，也给我们讲到了乐度长老、信空长老以及成祥长老啊，他们其实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南北呼应，中西互动。他们秉承谭老的遗志，建寺安僧，讲经说法，弘扬圣教，闯出了一片新天地，谱写了佛法海外弘化的一个新篇章。
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之所以呢，在近50年来能够发展这么好啊，就是三位长老德高望重。那么三位长老呢，各有特长。这个成祥长老呢，精通于讲经说法；乐度长老呢，勤于翻译佛经；那么信光长老呢，善于建寺安僧。这已经成为这个佛教界的佳话。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什么呢？对祖庭文化的重视。
那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还不大熟悉啊，为什么在我们多伦多的这座非常著名的寺庙、叫做湛山精舍呢？
多伦多湛山精舍的湛山译名是为了纪念昙西大师在山东青岛起建的湛山寺。青岛湛山寺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代新建的最后一批佛教明刹之一，是古老的天台中最年轻的明刹。其实它的这个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明代高僧寒山大师。寒山大师曾经在青岛崂山建海印寺，后来寒山大师呢被人家诬告了，然后呢这个海印寺也被毁掉了。但是呢这个寒山大师当时呢就发愿300年以后再建。那么从此呢佛法在这个崂山一带呢就已经是断绝了。那么300年以后，那么即是江前昙西大师发大愿建湛山寺，当地人称昙西大师为寒山再来啊。所以呢在这个湛山寺里面一个叫三圣殿前面就挂了一个海印遗风精致的匾额，以致姻缘呢。后来昙西大师的三位学生，湛山精舍的三位开山长老，将湛山之名带到了加拿大多伦多，也把海印遗风带到了这海外。这从呢表现了海外弘法者对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对祖庭文化的珍惜。这背后的精神是他们不但对海外传法弘法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悲心弘扬，而且呢念念不忘祖庭文化。再到加拿大弘法之初就发下宏愿，所以我们湛山的三位长老最早就在这个湛山的山门口刻了4块石头，上面写了这个4个名山的名字供4大菩萨。正是这样的悲心弘扬，才使他们呢招龙浮肿，惜福慧命，在国外弘法，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时代，掀开了汉传佛教传播史上的新的一页。
好的，那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跟我们分享在西安的这一个海外弘法事业中的祖庭文化意识这一论坛当中您的论文的内容。那关于这一次的论坛的成果又是如何呢？以及湛山精舍的弘法实践如何体现祖庭文化呢？
昙西大师呢曾经设想把青岛湛山寺呢作为总寺，以教养天台，行归净土。他于1947年呢，在禅村传戒的时候，曾朝拈一份叫《天台宗总山章程》，准备以湛山寺作为这个总山，总理本山各寺庙的事宜。他在湛山佛学院时啊，也曾向学生讲谈过他的宏愿，在他一生所修的众多寺院呢，都是教养天台，而且呢是以湛山作为大本山。那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地处北美，在这个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但始终呢将两个位于亚洲的两个地方视为圣地，一个是佛教 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地位，第二是汉传佛教的中心中国。我们所有的工作都顺着两条主线来展开的，一是弘扬如来本业的使命，二是宣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把佛陀的智慧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介绍到加拿大来，使其发扬光大，让中华文化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使其大放异彩。为了更好地呢完成这两大重任，我们始终呢紧密地和中国佛教界保持经常性的友好交流，这是我们的工作体现主题文化、扩大主题文化外扬的一种实践。加拿大呢地大人稀，是一个多种族和谐相处、多种宗教共同发展和多元文化并存竞争的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被称为多元文化政策的新文化观开始觉醒，希望社会自我纠偏，各国都鼓励西方人士学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和艺术，了解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这项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进展加快，基本取得了西方社会的共识。汉传佛教呢一直在汉字文化圈传播和交流，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汉传佛教第二次国际化潮流波及到这个西方国家文化背景的时代，那么东西文化的共同标准、价值观、风俗等正在真正意义上开始面对面啊。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多以西方传教或战争方式为媒介，那么西方文化采取主动或东方文化被动接受的形态。那么汉传佛教的西渐虽然最初面对的是居住在西方社会的华裔或者是亚裔，但已经不是早期交流时的不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加重视这个主题的文化。
习近平主席也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当中曾经指出过啊，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和中国儒家文化以及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其实就归中到您讲的这一个文化中心的主题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佛教的确是我们身居海外的弘法人的神圣使命啊。
是的，因为正治行禅大师他所讲的就熊熊正世界啊，天台明独朝啊，全球天台中的主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山门是朝东开的，而不是通常的坐北朝南。如果把这座山视作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的话，海外弘法人永远是东望祖国、心怀祖庭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达依达和尚所给我们带来的佛法西渐、祖庭东望的讲解，谢谢您，达依达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如满月 在原始不是今宵月，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凄绝无复道，努力家餐饭。都生难过，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君之处见清辉，思君夜正月，望望月仍缺，我空在原始不识今宵月，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凄绝无复道，努力家餐饭。生难过，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君之处满月，夜夜见清辉，思君夜正月，望望月仍缺，多空在原始不识今宵皓月，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凄绝无复道，努力家餐饭。